教会有个宣布，去年圣诞节我们和我们邀请的亲戚朋友总共大概330位参加我们的双语圣经圣诞崇拜和晚餐，大家都要有机会一同欢聚，一同庆祝基督的诞生。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机会了，受苦节就快来到，我们将于4月18日上午10:30在这里也都举行类似的双语崇拜，同埋跟住我哋有一个联谊午餐。咁我哋就可以藉住呢个机会邀请更多嘅人一起嚟见证耶稣基督俾我哋嘅爱同埋佢嘅牺牲。请大家弟兄姊妹亦都积极喺祷告中纪念呢件事。我哋邀请我哋嘅朋友，尤其是曾经参加过我哋圣诞聚餐嘅朋友，一起嚟到同我哋一起敬拜上帝。为了方便食物的安排，请大家在跟住那个圣诞节，在跟住那个主日，在接待处去报名，这个是免费的。这个是我们实践大使命的一个机会，我们也藉着这个机会跟新年的朋友一个分享和一个接待，也都将基督的爱在这个机会里面传播出去。在你们的人生之中，围绕着你身边的人会是什么人呢？你有没有关心过他们呢？你对他们的人生故事又熟不熟悉的呢？这些在你身边的人，他们的生命对你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朋友，一些很久没见的朋友，我们其实会讲什么说话的呢？一般来讲，我们会问候一下他，想了解一下他的生活，关心一下他的家庭状况，也都想了解一下他最近有什么遭遇，将来会有什么计划。上一个星期我和太太就去了多伦多，有机会和多伦多的弟兄姊妹见面，我们会在其中一个弟兄的家聚集，也都有一个咁好嘅机会同大家一起分享近况，同埋大家所面对嘅生活挑战。有一个好奇怪嘅现象，就係其实我对同一部分弟兄姊妹其实唔熟嘅，但係由于大家都系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大家都有个信任，大家都愿意将佢个人面对嘅挑战、佢嘅想法同埋佢嘅感受坦诚地分享出来，以致大家都可以增加互相了解、互相鼓励。他们的人生故事、他们的见证也都鼓励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类的经历呢？大家相聚，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的经历，回望一下过往共同的故事，在倾谈之中回想过去，回想大家曾经面对困苦的日子，回想起上帝在当中的保守而得着安慰，也都盼望将来大家还有机会见面。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对于这一班他从未见过的弟兄姊妹，保罗知道他们正遭遇患难，正在受到异端邪说的攻击。保罗写信给他们，将真理的道解释给他们听，鼓励他们继续在真理真道之中继续前行。书信的最后，保罗作出问候，不单止是保罗的问候，保罗的同工也都问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些问候的词句里面，提及过很多不同的同工，这班同工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为了主的工作，他们聚在一起同心兴旺福音。当中有些人和保罗是曾经产生过很大的拗叫，以致全教会都为他们担心。 而有啲人，保罗曾经阻止佢参加崇拜、参加侍奉嘅，而家呢啲人竟然同保罗一同工作，当中有犹太人，有异邦人，有唔同社会阶层嘅人。当我哋逐一数算保罗身边嘅人，回想佢哋嘅人生故事，我哋又可以喺佢哋身上学习到乜嘢呢？经文记载喺哥罗西书四章七至十八节，广东话圣经第232页，232页，标题是最后的问候第七节。我在这处，我在这处的一切情形，我们亲爱的兄弟推基古会详细话你们知，他是一位忠心的工人，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和我同做仆人。我特登打发他去你们处，报告我们这一处的情况，使你们得到鼓励。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位忠心亲爱的兄弟阿尼西姆，他是你们处的人，他们两人会将这处一切的事话你们知。同我一起坐监的阿里达古向你们问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亦问候你们。关于马可，我已经吩咐过，若他去你们处，请接待他。别称犹士都的耶稣亦向你们问安，在犹太人的信徒中，只有这三位为上帝的工作和我同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由你们处来的以巴弗问候你们，他亦在基督耶稣的仆人，他尝试为你们恳切祷告，求上帝使你们的信心坚定，做成熟的基督徒，完全信服他的旨意。他为你们，亦为老底家和希拉波纳的兄弟辛苦工作，这些是我个人可以作证的。我们亲爱的路加医生和底马两人亦问候你们，请代我们向老底家的兄弟灵法师和在他家中的教会问安。你们宣讲这封信后，请转交给老底家教会宣读，同时你们亦要宣读由老底家教会转给你们的信，要告诉阿基布知，他所领受那些侍奉主的职务必要尽力完成。第十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不要忘记我的捆绑，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过往那几个月，我们都是围绕着哥罗西书去学习的。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正在罗马坐监，身体虽然受到困逼，但是他的精神却是自由地侍奉上帝。当保罗坐监的时候，有一班弟兄愿意留在他身边，帮助保罗完成他宣教的工作。他们每个人在侍奉的路上都有他们的故事，他们人生的故事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我们又可以学习到什么呢？我们身边也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侍奉上帝的路上也都作出过很多努力，他们面对人生的困苦，他们怎样得胜的呢？他们得胜的经历又可以给到我们什么鼓励呢？以至我们都能够学效他们的模样呢？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 我们就知道我们身边是有一班忠心为主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云彩咁围绕住我们，鼓励住我们向着上帝的道继续前行。在这一封信，这封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里面，结尾的时候，保罗将身边弟兄姊妹的问候都写出来。在问候的名单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有一班默默为宣教路的事工努力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对他有认识多少呢？第七节，我在这处的一切情形，我们亲爱的兄弟推基古会详细告诉你们，他是一位忠心的工人，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和我同做仆人。第八节，我特意打发他去你们处，报告我们这处的情况，使你们得到鼓励。在问候的名单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就是推基古。推基古是谁呢？圣经第一次提及推基古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那个情况，那个背景就是这样的。在以弗所暴动之后，保罗就由马其顿去希列继续他的宣道工作，但是犹太人想杀他，他就决定经由马其顿再去叙利亚。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班人愿意陪保罗走这段路，推基古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与他即是保罗同行的有比利亚人不罗斯的仔所巴特、帖撒罗尼加人阿里达古和西贡都特比人该由，还有提摩太和亚西亚人推基古及罗特菲摩。犹太人想杀害保罗，而这一班人就愿意和保罗一起同行。其实会不会这班人担心保罗的安全，想保护他，以免他被犹太人杀害呢？后来推基古一直帮助保罗，和保罗亲密同行。为什么有这个结论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一节，推基古会将一切关于我的事话你们知，等你们知道我的情况，他是我们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保罗派推基古去以弗所，将关于保罗的事话给他们知，那即是说推基古和保罗一起侍奉，以致推基古是熟悉保罗的事情。另外一个记载就是提多书三章十二节，我打发阿提马或推基古去你们处，你要尽可能赶到尼哥波勒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处过冬。保罗打发提多在格里底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务，并且在那里的各城设立长老。保罗后来又派推基古去提多那处。去到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保罗都是派推基古去哥罗西教会，将关于保罗的事迹详细告诉他们知的。所以我们看到推基古是和保罗一起侍奉，熟悉保罗的事工，成为保罗身边的一个忠心的同工。保罗怎样形容他呢？哥罗西书四章七节下半部，他是一位忠心的工人，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和我同做仆人。圣经并没有记载推基古在某些教会或者成为另外一些教会的负责人，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忠心在保罗身边帮助他的人，一同完成侍奉的工作。有时候好像我们并没有一些特别的职位，也都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些特别的位置，但是 当我们愿意去侍奉，愿意去帮助另外一些侍奉人员，等他们都能够完成上帝交托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本身未必有什么职位，也未必有什么技能，但是当我们愿意侍奉，也都愿意帮助别人去侍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工人，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同作主的仆人。问候名单里面第二个出现的又是谁呢？第九节，同他一起去的有一位忠心亲爱的兄弟阿尼西姆，他是你们处的人，他们两人会将这处一切的事话你们知。还记不记得阿尼西姆是谁？阿尼西姆原本是一个奴隶，他的主人就是腓利门。当时的社会，奴隶是属于主人的私人财产，如果奴隶逃走的话，主人是 有权将他处死的。阿尼西姆他曾经逃走离开他的主人，这个是死罪来的，他应该不够胆再去见他的主人的。后来阿尼西姆遇到保罗，也都信了耶稣，愿意留下服侍保罗，但是保罗不愿意，未得主人的同意就私自留下阿尼西姆。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腓利门，代阿尼西姆求情，请求腓利门以主内弟兄的身份接纳阿尼西姆，而不是以奴隶主人的身份惩罚得罪他的仆人的奴隶。腓利门亦都是哥罗西教会的会友，保罗书信亦都提及过他有计划去腓利门的屋企居住的，所以腓利门有可能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尼西姆带着保罗写给腓利门的 求情信，跟着推基古一起去哥罗西教会。阿尼西姆信了耶稣，保罗也相信他是一个真诚信主的弟兄。保罗称呼阿尼西姆是基督里的仔，保罗也是他灵性上的父亲。如果保罗留住阿尼西姆，那阿尼西姆就不需要见他的主人啦，不需要冒这个险啦，不需要冒险可能被他主人惩罚，甚至乎被他的主人处死。当时的法律，主人是有权处死逃走了或者犯大错的奴隶。为什么保罗要求阿尼西姆回去见他的主人去面对这件事呢？有些人认为，哎，我信了耶稣了，我认罪悔改了，我得到上帝宽恕了，哦，之后 就以为以前做的错事，有些以前做的错事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哦，都不承担，都逃避。上帝宽恕悔改的人，但是悔改的人是应该为以前做错的事承担责任。耶稣入去耶利哥城遇见一个有钱的税吏长撒该，当时税务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机会多收啊、滥收啊，而获取额外的财物。耶稣接纳该撒该去他家居住，撒该大受感动，于是他就说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该撒站起身对主说，主啊，我将我的财产的一半分过给穷人，我欺诈过哪个我就还他四倍。虽然耶稣接纳他，但是该撒该都愿意为以前做错了的事作出赔偿。阿尼西姆虽然信了耶稣，保罗也都接纳他是一个属灵上的儿子，但是阿尼西姆作为奴隶逃走了， 这个确实是得罪了他的主人，他要面对这一件事，在他的主人面前认错。信了耶稣，得到耶稣的赦罪，但是并不是因此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过往的错事负责的，应该承担的事就要去承担，应该补偿的事就要去补偿，伤害了别人就要寻求对方的宽恕。问候名单的第三个是哪个呢？第十节前半部，同我一起坐监的阿里达古向你们问安。阿里达古和推基古的论述都是很相似的，都是在保罗宣教活动之中经常出现，但是在圣经里面又没有特别讲述他们事迹的。在保罗书信里面，在问候这个环节当中都有阿里达古的出现。阿里达古应该都是跟保罗一起侍奉的弟兄中的一位。保罗身边有很多这一类不是很出名，但是也都确实在保罗的宣教事工上作出多方贡献的人。保罗称呼阿里达古是我的同工。如果我们在宣教活动传开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作出努力，虽然我们其实没什么建树，也都没什么特别的职分，但是当我们为主的名作出努力的时候，我们都是保罗的同工。第十节下半部，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关于马可，我已经吩咐过，若他去你们处请接待他。相信大家都记得马可是哪个了。关于马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令到两个属灵巨人产生很大的拗叫，牵引着全教会的担心。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至四十。我不读经文，我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件事。巴拿巴和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活动里面，他带上马可一起去，但是去到庞菲利亚，马可就离开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当巴拿巴和保罗计划第二次宣教旅程，巴拿巴都想带埋马可去，但是保罗因为上一次中途离队的这件事就反对马可的家人，他在这件事就引起巨大的拗叫，找不到共识了，终于分手。于是他们怎么做呢？保罗就选择西拉同去继续这个宣教活动。巴拿巴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去居比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知道居比路即是哪里呢？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在地中海的第三大岛。还记不记得巴拿巴是哪里的人呢？巴拿巴就是出生在居比路的利未人。马可遭受到拒绝了，他不能够参加这个宣教事工了，还因为他引致两位属灵巨人产生巨大的拗叫，他会不会内心感到难过呢？会不会因为被拒绝了而他自己也都有放弃的念头呢？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侍奉了，觉得自己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不被接纳。巴拿巴眼见他表弟处在一个如此无助的境地，他就情愿陪住马可，带着他亲爱的表弟回他乡下，回他一个熟悉的地方，继续教导他，指引他。各位，你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事呢？有些母亲见到年幼的仔女有特别的需要，他就放弃他的事业，放弃他的工作，回家 亲自教导他的仔女？你又有没有听过一些分享呢？有人遇到一些事受到指责，被人拒绝了，或者得不到人谅解，甚至乎受到攻击，身边出现一些人去关心他，关心他的人并不是参与他任何工作，参与他任何事情，而是鼓励他继续在上帝面前寻找答案，关心他心灵上的感受，在他失落的日子陪他同行。事情过了之后，曾经受到关注的人，受到关心的人，对这些愿意关心他的人充满了感激，在他需要的时候，这些安慰者就在他身边出现。巴拿巴在马可遭受到拒绝，最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离开他宣教的事业，默默地退回他们的家乡，在他们一个熟悉的地方继续教导这个年轻人。结果怎样呢？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成为圣经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可福音是记载着耶稣的生平。马可怎知道耶稣的生平呢？他一定是和使徒有密切来往，由使徒的口中将耶稣的事迹告诉他们。既然成为福音书了，他记载的内容是一定是受到当时使徒的认可的。可以见到马可后来和其中一些使徒是有密切的交往，在宣教的活动上有积极的贡献。就算保罗他自己，他当初拒绝马可的加入，但是到最后保罗都肯定马可的贡献。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下半部，我读和合本。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如果当初巴拿巴害怕争论，服从保罗的意见，那就放弃马可的时候，马可可能会感到被遗弃、被拒绝，可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继续侍奉，马可就不能够在宣教的侍奉上有更大的贡献。当我们见到别人遭受拒绝，陷入失落的境地，究竟我们会怎样做的呢？怕麻烦，怕惹事，不敢走过去，跟他保持距离，默默地离弃他，定是以基督的爱继续鼓励他，继续关心着他呢？在他需要的时候扶他一把呢？等他感觉到被接纳了，那就可以挽回这位弟兄，挽回这位姊妹。或者当事情解决之后，他又能够在上帝的事工上有更大的贡献，在宣教活动上结出更多的果子，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别称犹士都的耶稣要向你们问安，在犹太人的信徒中只有这三位，为上帝的工作和我同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圣经提及有几个犹士都的，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三节，当耶稣的使徒犹大自杀死了之后，使徒要选立另外一个人补上这个位置，其中一个候选人就是约瑟，也都号称巴撒巴，又名犹士都。使徒行传十八章七节，有另外一个人是住在会堂附近的，他的名字也叫做提多犹士都。这两段经文所说的犹士都和现在我们分享的犹士都都没有关系。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似乎是一个不出名的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又学到什么呢？保罗怎样形容这个犹士都呢？我们再到十一节的下半部，在犹太人的信徒中 只有这三位为上帝的工作和我同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尤士东是一个犹太人，当时犹太人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那些代表了犹太教的人，其实他们都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犹太人的尤士都，他信耶稣在犹太群中是属于少数。我们也都可以想象到他会面对几多贫背的压力。不单止信，他跟保罗一起去传这个福音。而我们都知道保罗传福音是受到犹太人的很多迫害，所以尤士都跟从耶稣，还走埋去传道，更加属于少数中的少数。我们可以看到尤士都为传福音作出的努力，为福音的缘故所受的迫害是几咁大。就算有咁大的迫害，他都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和保罗一起侍奉。保罗感到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安慰。各位，不知道大家怎样看我们的信仰呢？有些很大的基督教宗派都接纳一些世俗的观念，以爱心、以包容、以多元化作为藉口，接纳一些和基督教有很明显不同、有明显冲突的观念，甚至乎将这些观念凌驾圣经的教导。坚持圣经的教导现在可能成为少数，愿意以圣经的教导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导、做人的原则、严格守道，可能成为少数中的少数。当保罗发现在犹太人的信徒之中只有这三位愿意委身，愿意在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愿意面对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迫害，甚至乎这些犹太人利用罗马政府的力量去打压他们。还有这三位，还有这三位犹太人的信徒愿意共委身，愿意在上帝的工作和保罗同工，保罗感到很大的帮助。这三位在逆境之中，面对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依然委身，不单止对保罗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也都有很大的鼓励作用。当我们面对社会世俗的要求，甚至乎这些世俗的要求已经成为法律的条文的时候，还有这三位，还有这些少数中的少数，这些忠心跟从主的兄弟姊妹，愿意以圣经的道理来到过他的人生，这些少数中的少数就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二节，有你们处理的以巴弗问候你们，他亦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常时为你们恳切祷告，求上帝使你们的信心坚定，做成熟的基督徒，完全信服他的旨意。以巴弗是谁呢？我们回头看哥罗西书一章七节，你们从我们亲爱的同工以巴弗学到此福音，他为我们做基督忠心的仆人。原来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是由以巴弗学到这个福音，即是说这个福音是由以巴弗传给哥罗西人。很有可能以巴弗就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哥罗西教会的创办人。保罗称赞他是基督忠心的仆人，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赞许来的。我们的亲爱的长者他都提过， 他希望上帝称呼他是基督忠心的仆人。这位基督忠心的仆人，他侍奉的态度是怎样呢？我们再读第十二节的下半部，他常时为你们恳切祷告，求上帝使你们的信心坚定，做成熟的基督徒，完全信服他的旨意。他时常为他的羊群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信心坚定。以前我们都学习过，犹太教的犹太人经常错误地教导，想误导基督徒走向犹太教的方向，否定因信称义，也都否定耶稣是神。如果信徒的信心不够坚定，就会被这些异端邪说带走了，那就会失去救恩。第二，做成熟的基督徒。不知道大家的祷告是关于什么的呢？是关于买什么餸、煮什么饭吗？所作的祷告都是关于我生活上的小节。这个不就是当了上帝后的保姆，为我们的衣食住行打点，经常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祈求过更加认识真理呢？为了解经不明白而祈求，为了有勇气去守道而祈求，为了胜过试探而祈求，也都有没有试过为更爱主而祈求，为能够有机会作见证而祈求。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要再为这世事操心了。耶稣的教导是这样的，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及祂的义，祂就会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我们生活中心是什么呢？第三，完全顺服祂的旨意，就是完成上帝的旨意，顺服祂的带领。我们的生活重心是要先求上帝的国及祂的义，我们在世上就做盐做光，将真理活出来，为上帝的名作见证，带人归主，归入上帝的羊篮里面。而伯粉正是为这件事作出努力，他做过什么事呢？第十三节，他为你们要为努底家和希拉波勒的兄弟辛苦工作，这些是我个人可以作证的。以伯芬不单止牧养哥罗西教会，他还走去服侍老底家教会，将福音传开去。我曾经听过在台上讲过一件事，在香港被日本仔统治的时候，有很远的地方，都是香港岛，有一间教会的牧师离开了他的教会。我们以前的牧者除了牧养自己教会之外，他还更加行路去到另外一个区，帮助另外一间教会讲道，牧养他们，为福音的缘故作出努力。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四节，我们亲爱的路加医生同底马两人亦问候你们。路加医生是谁呢？关于路加的资料，圣经记载的其实很少，但是我们确实很熟悉路加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呢？很多这一类的书信或者这些记载都是写给教会或者写给一大班人看的，但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这两封书信收件人竟然是一个人，都是写给提亚菲罗大人。 虽然写给一个人，但是路加福音或者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同埋牵涉到很多事件、很多人物的。相信路加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这些资料，还是按照次序写出来的。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精神，花那么多心机，路加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路加怎样说。路加福音一章一至四节，提亚菲罗达阁下，已经有很多人从事写作，记录在我们中发生的事。他们的记录是根据从开始亲眼看见的事，并且曾经传此信息的人所叙述的。这一切我从头仔细查考过，所以我想按次序向你报告。目的来了，第四节，等你知你所学的道是正确的。路加花那么多时间仔细查考耶稣基督的事迹，也都按次序写出来报告给提亚菲罗，目的就等他知道他所学的道并不是传说，也都不是人编造出来的，他所学的道是有根据的，有人物证人的，是有证据的，是正确的。有没有人问过你关于基督信仰的事呢？你懂不懂答他们呢？如果你不懂答，你会不会花时间自己去学习一下呢？查考一下圣经，问一下一些教会的长者，自己先去了解一下。如果你懂的话，你又愿不愿意花时间 花心思详细地解释给他们听呢？可能你会觉得花那么多时间讲解这些信仰，但是会不会对方因为认识更多道理，他有可能成为基督徒呢？成为你的弟兄，成为你的姊妹，又或者这些圣经的道理经过这位慕道的朋友传开去呢，令到更多人得益。路加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是给提亚菲罗大人，但是这两封书信却带给后世二千几年的基督徒，成为他们信仰上的一个指引，等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是曾经有人用他生命代价去捍卫，令到无数人生命有所改变。我们再看第十四节，除了路加医生之外，保罗还提及底马。底马要问候你们，底马是谁呢？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 前半部分，底马贪爱现世，离开我都帖撒罗尼加。底马贪爱现世，这个会不会成为我们记忆中对底马的黑板印象呢？我们会不会对别人都有黑板印象呢？对别人都有成见呢？用自己主观的意愿去批评别人呢？我那个人都不懂用属灵语言的，他当然对道理不认真啦。我这个人不坚持用属灵方法解决问题，他当然信心软弱啦。我另外那个人朋友有聚会就不去崇拜，他当然对道理冷淡啦。无论这些评价是真又好，是不够客观也好，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对待他们呢？批评他们，看低他们，指责他们不够熟练，还是关心他们，扶持他们，继续鼓励着他们呢？每个人他们的对他的信仰啊，都是有个成长过程的。初信的人可能都是会有贪爱世界的这个表现，信心软弱的表现， 但是在这个时候，其他人只是批评他、嫌弃他，其实对他的成长有什么好处呢？反而我们继续支持他，继续关心他，继续陪他同行，有一些同行者的鼓励，去帮助这些信心软弱的人，令到他们在信仰生活上高得以成长呢？帖撒罗尼加前书5:14，兄弟啊，我劝你们要警告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并且用耐心对待每个人。多马曾经贪爱世界，离开保罗，但是现在的多马，他确实在保罗的身边，帮助保罗在宣教事工上奉献自己，成为保罗的同工。第15节，请代我们向老底家的兄弟令法士和在他家中的教会问安。你们宣讲这封信后，请转交给老底家教会宣读，同时你们也要宣读由老底家教会转给你们的信。令法是谁呢？圣经完全没有资料，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的家就是教会，他将自己的屋企开放出来，成为弟兄姊妹崇拜的地方。我们当中也有些弟兄，有些姊妹很愿意的将自己的屋企开放出来，邀请弟兄姊妹在他屋企聚集，唱诗分享联谊，成为弟兄姊妹一个小组分享的好地方。第17节，要告诉阿基布知，他所领受那些侍奉主的职务必要尽力完成。阿基布是谁呢？圣经里面都是没有资料，但是我们知道，知道什么呢？他领受了一个侍奉主的职务。这个有可能是保罗委派他去服侍某间教会，他拥有一个侍奉主的职务，保罗鼓励他要尽力完成那些侍奉主的职务。这个鼓励其实也是鼓励我们，我们要努力完成那些侍奉主的职务，做教会招待的，努力去完成招待的事情，做教会技术支援的，努力完成支援的事情，做音乐崇拜的，司琴的，努力做好这些音乐侍奉的事情。不用说了，在教会做教导的，要努力在主里面学习做好教导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他们侍奉主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侍奉主，尽力完成那些侍奉主的职务。罗马书12:7-8，服务的就应服务，教导的就应教导，劝勉的就应劝勉，施予的就应慷慨，做领袖的就应不怕辛劳，怜悯人的就应乐意。有时我们都会有一个印象，即是这个是错觉来的，即是我们觉得教导我们的人，在我们当中带领的人，那个属灵长者，我们觉得他哇很坚强的，什么都做到的，不会有软弱的。他们虽然是委身在上帝面前，努力的照顾主的羊群，努力的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们都是一个普通人，他们有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有家庭的责任，也都有他们工作上的辛劳，他们都需要我们去关心。第18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的安，不要忘记我的捆绑，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 保罗俾人个印象就系一个属灵嘅强人，佢可以对住犹太教嘅犹太人嘅迫害、假弟兄嘅迫害，喺宣教旅程路途上嘅危险，佢不畏强权，不畏艰难，勇敢嘅向住标杆直跑。但系保罗都系一个人，保罗要求我哋唔好忘记佢嘅捆绑。佢而家坐监啦，佢唔系为自己担心，但系佢依然要求弟兄姊妹纪念佢嘅需要，唔好忘记佢嘅捆绑。我哋有冇为喺我哋当中做带领嘅人祷告呢？为我啲喺我哋当中做服侍嘅人祷告呢？佢哋都有佢哋嘅家庭事情要处理，佢哋都有佢哋工作嘅事要处理。当我哋见到佢哋有需要嘅时候，我哋愿唔愿意出手帮助呢？定係认为佢搞得掂㗎啦，而反而调转要求对方继续牺牲佢哋嚟帮助我哋呢？保罗要求弟兄姊妹唔好忘记佢嘅捆绑。保罗身边围绕住一班忠心嘅同工，呢一班人其实系来自唔同嘅背景，每个人都有佢唔同嘅人生故事。为咗侍奉主嘅原因，佢哋走埋一齐，互相帮助，一齐侍奉上帝。我哋身边，喺我哋身边又有冇一群咁嘅弟兄姊妹呢？我哋嘅弟兄姊妹都系来自唔同嘅背景，佢哋有唔同嘅生命故事。有啲弟兄姊妹，佢哋并不富有，甚至可以话系贫穷添，但系佢哋乐意付出照顾有需要嘅人，关心佢哋嘅需要，将佢哋仅余嘅金钱安排弟兄姊妹联谊嘅机会，记挂住一啲早出晚归嘅弟兄需要。有啲弟兄姊妹，佢身体虽然有重病，但系佢依然为主嘅名去作见证，关心住佢嘅家人，关心住教会弟兄姊妹嘅需要，努力嘅过好佢每一天。哥林多前书15:55，我读和合本。死啊，你嘅圣，你得圣嘅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嘅毒钩在哪里呢？因为喺主里面有永生嘅盼望，就可以坦然面对佢嘅死亡，毫无畏惧咁过好每一天。有啲弟兄姊妹，佢好低调嘅，但系佢系愿意着紧其他弟兄姊妹。当佢发现某啲弟兄姊妹冇乜消息啊，又或者有啲唔系几好嘅消息啊，佢就会关心，就会留意。当佢知道佢哋都平安无事啦，佢哋就会感到安心。有啲弟兄姊妹为教会嘅事工摆上佢自己，为教会嘅需要主动嘅作出安排。而当我哋去到教会嘅时候，我哋唔好以一个消费者嘅观念，期望得到别人嘅款待，埋怨别人对我唔够关心，而系当我哋系教会嘅其中一员，系一个以基督为首嘅大家庭嘅其中一个肢体，大家互相成为肢体，互相成为弟兄姊妹，我哋对别人作出关心，作出帮助，咁样嘅话，我哋就会体会到别人生命里面其实系有光辉嘅。喺别人生命嘅故事里面，我哋系会得到鼓励嘅。咁我哋就会发现，其实仲有好多好真诚侍奉主嘅人围绕住喺我哋身边。希伯来书12:1，我哋有咁多见证人，好似云彩一样围住我哋，就应该排除一切障碍同前累我哋嘅罪，坚忍奔跑我哋前面嘅路程。 在保罗坐监的时候，我们看到围绕着他的，在他身边的一班弟兄姊妹，正是努力的一起侍奉上帝，一起宣道，互相扶持，同作主工。我们身边也都有一班同心的弟兄姊妹，一起侍奉上帝，一起宣道，互相扶持，同作主工。咁样，我哋就应该排除一切嘅障碍，同前累我哋嘅罪，坚忍奔跑我哋前面嘅路程。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高慧聪弟兄为我哋领导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很感谢你，你给我们经过了半个的星期，在今晚星期三的晚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精神、气力、健康、自由，能够来到你的教会之中参加这个实体的聚会。你也是透过这些新的科技，给不方便来到教会的兄弟姊妹，亦都是同我们一起领受你的教训。多谢主你给我们有机会藉着诗歌来到是赞美感谢你，藉着祈祷我们能够与主你是亲密相交，将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向你倾诉。今晚你亦都是藉着你的话语，透过你仆人的口同我们是讲及好多保罗好亲密的一班的灵类的战友，一班是互相扶持的同工。我们知道主你虽然是选召保罗负上这个传道的责任，但是在他的身旁，在他的背后，有好多其他的兄弟姊妹都是多方的帮助、多方的关怀、多方的支持，甚至在他去过的众教会亦都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对他作出各种的支持，有很多的代祷。神啊，你今晚藉着保罗这些的同工，他们生命之中一些的点滴，给我们亦都是知道在神的教会之中，各人有各人从主你所领受的托付，各人有我们的岗位，各人亦都有我们自己同主你的经历。实在我们若果有机会真是互相学习、互相聆听、互相分享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得着很大的祝福、很多的勉励。求主你都是给我们藉着今晚我们所听的教训，给我们亦都是多多思想，回顾你在我们生命之中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教导，亦都是回顾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之中，亦都是受过很多其他兄弟姊妹他们的支持、他们的理解、他们的同情。愿主你给我们真的不是只是站在接收那一方面，亦都俾我哋能够真系白白嘅从主你嗰度得到好多嘅祝福，我哋亦都要白白嚟乐意舍去，系同人哋系分享。相信一个教会之中，各位嘅兄弟姊妹能够喺接收同埋喺施予呢方面，能够系互相系丰富嘅嚟个分享嘅时候，主你一定会令到我哋各人都得到好大嘅益处。令到我们的灵命神更为是健全，令到我们教会对做你的工作亦都是更加是有力量，亦都是更加是会有成绩。求神你都是给我们回到家中继续是多多思想，现在黑夜是要散开， 求主你都是带领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平安归家，也都给我们时时在我们的心中和祷告之中纪念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兄弟姊妹，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爱之中是做到真的互相建立互相支持，而令到我们的教会也都成为一个壮健的教会，能够是堪受主你所托付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之中继续是为你发光。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因为我们一切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献上，诚心所愿。